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六晚八点准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让各位嘉宾先简单一下介绍一下自己，说一下各位的名字和今年开学上的几年级。
大家好，我是 Kevin， 今年我开学上十二年级了。
大家好，我是 David， 我今年十年级。
大家好，我是 Lucy， 我今年上八年级。
大家好，我是 John， 今年上十二年级。
大家好，我是 Brian， 今年上九年级。
我今年开学呢是十一年级，时隔十八个月，大部分学生终于结束了长达一年半的线上课程，返回了学校。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自从2020年3月份起，美国大多数学校因为疫情转换为了线上课程，而现在大部分学生终于可以正常的返回学校学习了。今天我们就来围绕着新冠疫情后的学校有什么不同这个主题来讨论一下。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我们现在说这个，我想问你们这个暑假都做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有没有去其他地方旅游？如果有，你去了哪里？简单来分享一下。那我的话，我这个暑假没有去其他地方旅游，就是只是八月的时候，加拿大边境就是说开放了以后，我们去那边去玩了一周，大概一周。因为我们本来是打算好像那个边境本来好像是六月底可能就能开了，但是后来一拖再拖就拖到了八月初吧，大概八月初。那八月初的时候我们没有直接去，因为我听说就是说有很多要求啊，然后第一天去的时候大家都排的比较长队，所以我们过一周再去了。那去了一周，然后其他时间呢，我有的时候在家里学习啊，然后有的时候跟着家庭出去去就是周边一些去爬一下山，然后陪着我的妹妹，她想去周边什么地方去看一些动物啊之类的，都陪他去了。那大概就是这样，就如果说出去旅游就只去了温哥华，然后其他地方就都没有去。
那我这个暑假去了两个地方。第一呢也不是，是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我跟我家庭呢，跟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租了一个 RV。这个 RV 就是可能中国的朋友没有见过，但是在美国呢就是一个 RV 是一辆非常大的车，可能是30到60英尺长，然后它里面什么都有，就像一个屋子一样，有炉子啊，有厕所啊，有洗澡啊，有床啊，什么都有，就是一个可以是可以动的一个大的房子，是你可以开出去的。所以我们一家七个人，我们就从西雅图往南开，一直开到Oregon 州的那个火山Crater Lake。然后我们在那里又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在路上经过了无数的那些景点啊，或者一些露营的或者一些好吃的我们都去过，也见过我们家庭的朋友。那这就是我其中一个可能是去过的地方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就是在开学之前呢，我跟我家庭跟我一些朋友，我们去了北边去露营，这个地方叫 Deception Pass。 然后我们在那里 三个晚上，然后去让有非常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家庭带了一些paddleboard 就是可以在水上站上去，就是一个板，然后你可以在板上就是用那个划船一样就这样子划，或者你也可以坐着，所以那里有湖啊，有海啊，然后我们还会自己带一些东西吃，自己煮啊，自己带炉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比较好玩吧。我觉得在车里面那个比较闷，就没事干的时候，就在路上其实可能就是玩手机，就是非常无聊。
嗯，我这暑假做了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就是去做降落伞滑行，或者说是之类，我不是很确定中文名字叫什么，英语叫 parasailing。这到底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一个快艇上面，然后等到了海上以后，我坐在一个椅子上面，然后椅子连着一个降落伞，然后当绳子被放长了以后，快艇就会把降落伞往前拉，然后降落伞既不会往上太高，也不会落在海里，它就会以一个固定的高度飞在空中，然后当船往前开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微风吹到你脸上，实际上你感觉起来它会很高，但是你在上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没有太多恐高，因为旁边没有就是很非常安静非常稳定，没有很大的抖动，感觉并不危险，就像你在做梦一样，有点飞在云里面，当然没有那么高，然后声音非常轻，而且温度还并没有那么冷，反而是接近海面上更冷，在空中虽然有一点点风，但是并没有吹得我很冷，感觉非常有趣，我可能以后还会再去做这个事。
我这个暑假就是去加拿大温哥华旅游了几天，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但是在加拿大温哥华，因为是疫情期间，它边界也开下来，人有不少，并且也跟我们现在在的西雅图那个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经历吧。
我今年暑假在就是暑假一开始那几天去一个地方野营过，野营我记得好像是两天吧，住在一个帐篷里面，然后那一段时间正好是一个很疯狂的热流过去之后，所以我们离开的那天我记得好像是星期五还不是什么，然后那一天就特别热，后面两天就稍微凉下来一点，到一个有很多树的地方，树边上是一个海滩，我们还在那里划了船，用一个不是就是有电动或者油这样子的船，就是一个人力划的小船，我们去划了好多次，我觉得相当好玩，而且没有蚊子吃是非常好的。
那我来这个夏天其实我们没有出去玩很多，我们就在家旁边的一些地方有很多 day trips， 就是一天过去，然后那一天就直接回来，不在外面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了做有个东西叫 hydro biking， 这个很有趣，就是在河上面像有个自行车，可是它下面它下面有一些可以浮起来的东西，然后这个自行车是连着下面的motor， 这样子你一边骑它就会一边往前走，然后就特别好玩，因为我们就沿着这个河骑了很久，然后我们骑回来的时候就天快黑了，所以其实蛮好玩的。
那我就是说，因为我之前去了温哥华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边附近的海滩上，然后那天好像退潮，退的就是那个退下去的比较多嘛，然后有我妹妹他们和我表妹他们在玩的时候， 然后发现了一只特别大的那个螃蟹，就是就是还是就是我们发现的时候还是活的，应该就是没有跑掉的。我觉得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最后办了证以后就，拿回去了。这个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就是说特别有意思的，就除了去温哥华。那，我刚才也简单提到了，就是说疫情有没有导致说你们有的家庭的旅游计划被打乱，比如说，就比如说这个边境不开呀、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飞机呀、之类的。那我的话，我们其实是原先不去温哥华，之前是打算就是说有这个回中国的计划的，但是一看中国疫情就是控制的比较好，然后也比较严格，然后再说还要隔离啊之类的，我家里还有宠物，如果回去的话就不太现实，然后隔离也比较费时间吧，然后我们最后就没去，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去温哥华，加拿大温哥华那边，就是他们我亲戚在那边，他们过不来，然后我们本来想六月份或者是就是之前听说开的时候就赶紧去的，但是后来又发现又延，然后延到七月底，后来延，然后又延了半个月，到八月初吧，大概才能过去了。那这个算是一个。那我还听到他们有人说去夏威夷的话，他们还有临时就改变了，需要疫苗证明啊，然后需要去做核酸检测啊之类，就突然就有了这个，这个应该也算是比打乱了吧。
那我觉得一个算是打乱的计划，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家庭就是可能三年前吧，我跟我妈妈跟我爸爸一直都在讨论，哎，有什么时间，有时间就是我们可以去韩国或者台湾或者日本，然后就是就去那三个国家都是比较近的嘛，我们可以去那里，然后那里会有很多吃的什么很好玩的，我们这个对这个计划可能想了已经呀，可能就已经三年了，是比较久的计划。那我觉得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可能就是今年或者就是去年我们会去，那是可能就是疫情一来我们肯定就是没有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计划被疫情就是 ruin 了。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了，就是我去露营嘛，我去露营这个是一个每年都有的，这个我们跟还有三个家庭我们每年都会做计划去，我们已经去了就是十几年了，那是去年呢因为疫情呢我们当然就也没有去了，就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去，所以这个也这个计划也被疫情是倒霉了。
我可以说我的大部分旅游计划没有被打乱，特别是我之前举的例子是 parasailing， 是降落伞滑行，并没有被打乱，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小规模，就是只能两个人同时坐在降落伞上，所以是一个小范围的家庭活动，没有什么需要跟别人就是进入大型集会或者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是小规模活动，所以我们才选择去做它的。那也许我们如果没有什么旅行的限制的话，我们确实会做一些更加大所谓大规模的活动，但是我觉得做这个也没什么不好的，我还是有非常好的体验。
因为在暑假之前疫情就等于说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家在做这个暑假计划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关于疫情的事情，所以我不能说疫情打乱我们的计划吧，但是这个疫情绝对是就是说对我们暑假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暑假本来还打算让我们外婆从中国来美国的，但是因为疫情她就没有办法飞到美国来，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疫情并没有对我们暑假的旅游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暑假里面有时候就会去野营的，而且野营没有一个什么什么国际边界啊、法律啊这种东西的问题，也不需要打了疫苗才能去，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要去野营的，并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家庭的没有被疫情就是打败，就是我们要 plan 的东西，因为我们就知道这个夏天应该不会让你去别的地方旅游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定了一些疫情里可以去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像外出的activities。
对，那看来还是都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吧，这个就是比较影响我们家庭的旅游计划，因为本来是打算回国的，后来因为国内的情况就比较多变嘛，然后防控也比较严格，然后就这个就算是也没有说是在中途被打乱的，就是彻底的就掐断了，就是我们想回去的这个想法。然后现在我妈妈基本上就是说，家里没有急事不要回去了，就是这个样子。那相信很多学校都开学了，你们是继续选择线上学习，还是回学校面对面学习呢？那我的话，是回学校，因为我觉得学校的效率还是会更高，回学校还是会更高一些吧。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就是说都回学校了，所以我也觉得就回学校。而且我们现在高中生都打了疫苗了，会如果平时再注意一些，然后还是相对来说安全一些的。我妈妈她就是我，因为我妹妹她比较小，她也可以今年也是可以回学校学习了嘛。然后他们有很多，就我妈妈还是在之前在考虑说要不要在线上，但是最后还是就是说去回学校面对面学习了，因为那样子的话效率会比网上要高一些。
那我今年我是选择面对面回学校因为就是我觉得上一年呢，我觉得就是完全是在电脑学习，我觉得感觉就是非常不好比如说老师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没有像在面对面的时候教那么好他们可能就因为在就是我们隔着一个电脑一个屏幕可能就是他不是很 enthusiastic， 就是他教的时候就是没有把心放进去我也觉得就是很多同学也可能就是睡觉或者玩游戏，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些这些机器这些电脑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其他的，就是没有专心学习我也觉得就是在电脑上你一天就是几个小时看着一个屏幕也对眼睛非常不好，就是对精神什么的我也觉得是非常不舒服，所以我觉得面对面还是好一点，因为我觉得那个环境会让我更加专心的学习，和我也愿意去跟我朋友就是又见面，因为我很久也没有见过他们。
谢谢大家刚才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 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为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新冠疫情后重返学校，学校后有什么不同，围绕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学校都开学了，各位嘉宾是选择继续线上学习还是回学校去面对面学习呢？
我的学校已经是开始面对面学习了。他是5个6年级小朋友，他是让他们去上网课，但是7年级开始，所以小朋友就必须打疫苗，然后上网课。假如你不行，说出了上面对面的课，假如你不愿意打疫苗的话，你一定要通知一下老师。但是除了那个方法，你一定要是打疫苗的。
我们学区好像所有的网课都已经停止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特殊情况可以允许网课，但是所有的学生都去现场上学，没有这上网课的选择。我觉得就算给我一个上网课的选择，我估计还是会选择去现场上学，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场上学效率实在是更高。
我们学校也是一样，应该并没有一个选择在我上网课的这个选项，但是我们去年用的这个上网课的软件，我们今年还是似乎还是在用，里面也有就是基本上用法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上面的课变成了真正的面对面的课。
我们学校也是所有人都回到学校面对面上学了，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我好像听到某一个老师说有一些个别学生可能还是上网课的，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基本上可以就这么说，就是已经没有上网课这个选择了，而且就像其他嘉宾说过，即便有的话我也会选择回到教室里面来上，不然的话你要不就上的时间少，要不就如果你要比如说从8点多上到3点多的话，那么你这些全部的时间都得要一直盯着电脑看，那也是对眼睛不好的。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回到教室里面面对面上还是一个更加对眼睛好并且效率更加高的一个选择。
我是选择面对面去上学的，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容易专心一点，因为如果在家里在电脑上，很多时候别人都不会打开摄像头，所以即使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你想打游戏看视频跟别人打电话都可以，老师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你去面对面的话，这样子会更专心一点，还有会学的更多。
那记得我们上次就是重新回学校已经就是1年半了，那你们就是这次回去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和同学之前是都更加生疏的还是更加紧密的呢？那我觉得吧，毕竟在家里待的时间也比较久，然后我自从疫情以来也没有和那么多同学出去玩，然后然后就是只有和几个同学就特别熟，然后有时候会出去玩嘛。我觉得算是生疏了一点吧，就是虽然都在一起玩，但是还是没有之前重新回学校就是天天能见面这样要好一点。那还有不一样的一点就是看见这么多人就是比较不适应，毕竟我们学校很多人就上课下课，基本就是楼梯上啊，基本上都有很多人。那我这1年半都待在家里学习，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嘛，就感觉比较惊讶。那 然后我看着就是各位同学啊、老师啊之类的，就感觉都是比较生疏的。还有就是重新回学校，就坐在教室里的话，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感觉还是跟就是一年半之前一样。然后在学校也看到了很多就是九十年级的吧，应该算得上就是说新的同学吧。然后就感觉我因为疫情之前就是我们在 online school 之前我还是九年级，但是现在我回去以后都变成十一年级了，就感觉比较不适应吧。
我也其实我现在十二年级嘛，所以我其实十年级的时候有疫情，因为这个我就是两级的人我都有一些就是不是很认识，见到很多新的脸，然后我两年前的那些朋友那时候也不算是很就是非常紧的那些非常 close 的那些朋友，但是我们以前都会就是谈谈话或者打游戏机什么，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怎么说有点 awkward， 就是见到人家有点尴尬，因为两年就都没有见过也没有说过话，虽然我们会可能就是打个招呼，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像之前的那些那种关系这么好，然后跟老师，因为我以前就会我放学我会跟老师打招呼，或者是在课时时候总是跟他们聊天或者什么的，但是现在我觉得那些以前的老师我也对他们关系也是可能是因为疫情就是没有这么近了。
我觉得大部分方面我们现在上学跟两年前上学一模一样，我实际上有点吃惊，竟然这么快就回归到正常了。我觉得唯一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似乎老师和学生都很就是注意很珍惜自己回到就现场上学的这一点，就老师都说哦非常高兴你们能回来，然后学生全部都说哦我们最希望的事情就是在面对面的地方上学，好像说学生不是对这个一学期指望什么哦我要学到什么什么知识，我要就我比如说我考试得多少分，或者说是我要跟交几个朋友或者之类的，学生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现场上一学期的学，我这让我感到有一点就是跟之前肯定是有一点不一样。
其实这么多时间没重返学校的话，我并没有感觉不适应，因为也就上了大概一天半的时间，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要做，就是最多回家作业也只有一点点，所以不适应是肯定是没有的。但是一点我感觉不太习惯的就是在学校里吃饭，这点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了，我也是就是感觉有点奇怪吧。
我们学校，我回到我们学校了之后呢，也是非常吃惊，感觉好像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和原来一样了，就是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一样，好像我觉得没过几天所有上课都会正常，时间现在已经都是每天都是每节课都是上整的时间了，上学放学的时间也都是正常的。至于同学的话，我觉得同学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一般来说同学如果比如说一个暑假没有见，回到教室里面来总归会话很多，然后要跟朋友讲话，但是这一次非常奇怪，就是所有人都安静，老师有一个老师说你们同学社交社交吧，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们都讲点话，结果没有一个人讲话，全部安静。然后有一个同学终于开玩笑的说，看来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没有社交能力了，但是我觉得这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太长时间就不跟人讲话了，可能确实就把怎么样跟人讲话忘记了，或者是不是忘记了，而只不过是就觉得不舒服，感觉不适应。我觉得有一个学校做的事情，就是以前好像没有像现在这么注重就是同学之间的互动或者怎么样，现在学校应该是为了让同学适应的更加快， 所以可能会叫老师让同学做一些什么名字游戏啊什么，我觉得以前没有这么注重认识同学这一个环节。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去学校，因为第一天他上午让我们就是在那个学校大操场上就和同年级的同学去见一见嘛，就是不知道其他的人怎么想，但是我是感觉比较尴尬的，因为我认识的好几个同学我都找他们，就认识的也是都是跟他们在一起，就并没有起到什么就是他们这个活动原来的初衷吧，就是说认识更多的新朋友，我们就还是之前疫情前认识的谁就认识的谁，然后还有就是我朋友他们认识另外一些朋友我们会在一起，就还是感觉会就社交之类，或者是一些英文啊之类的，还是我会有一些奇怪的感觉吧。那还有嘉宾想要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又到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聊天，我真的没感觉什么特别奇怪的。我其中一个就是我发现很多学生长高了很多，特别是男生。我以前是差不多班里最高的，现在我都不算最高，还算比较矮的。幸好我现在还在长呢，我就觉得很多男生突然间长得很高，我就感觉比较惊讶，因为他们以前都很矮的。
嗯。那除了这一点的话，开学的话，家长也会比较担心，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安全嘛。然后，一定要开学的话，一定要面对面上课。然后，我的家长就是比较有一些顾虑，然后比较担心，然后担心病毒会更快传播之类的。那你们的家长有没有一些顾虑？比如说，像我的家长一样，担心病毒会更快传播啊之类的。那我的话，我妈妈可能没有担心，我会就是说，就是我会怎么样？她更多担心的是我妹妹，因为我妹妹今年上四年级，在小学嘛。他们小学虽然人少的话，但是小孩子我妈妈她一直就觉得说，如果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平时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太注意，然后小孩子也摸手摸眼，就是手脏手也会摸眼睛啊之类的，他们可能就想不起来这些。我妈妈还是而且他们没有打疫苗，我妈妈还是比较担心这一点。还有就是说他到底能不能就是和他的同学就特别熟悉，但是现在开学了的话，和同学熟不熟悉这一点，可能我妈妈她已经没有，就是说一些担心了。那我妈，但是反而我妈妈就是开学以后会更担心因为我们学校还是很多人，然后平时根本就没有办法。就下课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课间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保持很远的距离，吃饭的时候也是，你虽然出去吃了，但是外面那块地就那些，还是距离还是不能太保证。然后消毒的话都做得很好，我妈妈听到他们家长都在说什么离得很近啊，然后比较挤啊之类的，他开学以后会比较担心我说要注意一些病毒可能会更快传播，而且我们是虽然我们打了疫苗，但还是会有一些担心。有没有嘉宾想要简单来分享一下？
我的家长或者我自己并没有什么顾虑，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是回去的时候了。如果现在再不回去的话，那再等一年也没有什么用。疫情我觉得不会在短时间内变更少，反而现在好像数字又有一些增加了。我觉得要回学校的话，现在也是差不多是时候了。但是顾虑我们不太怕，主要因为我 又是打完了疫苗，所以得新冠的几率比较小，又是一个比较年轻人，而且我家里也没有比我家长更老的长辈了，所以我们真正如果其中一个人得了病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损失。但是我听说我一个同学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加州上已经就是重返学校去现场上学，结果上学不到两个星期就有学校里就有30个人得了新冠，然后学校又重新关门了。那我希望这个事情不发生在我们学校上。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对疫情没有什么多大的顾虑，因为首先我不认识任何人得了新冠。我虽然听说过好像有一个什么远方亲戚的朋友得了新冠，但是这也是我基本上唯一听说过得了新冠的人，所以我并不有多大顾虑。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这种是可能无知，我没有得过新冠，所以我不知道新冠得的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确实没有得过，所以我确实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暂时还没有顾虑。我的家长看起来也是没有顾虑，因为首先他们没有跟我们说什么，第二他也是同意我放心去学校，所以顾虑这方面是没有的。但是病毒会更快的传播的话绝对是会的，我预期它的病毒肯定会是有一个大的上涨，但是这也是必须的，你上学你就算所有人全部戴着口罩也是会传播的，这个没有办法。
我也觉得首先要说的就是这是没有办法的，现在疫情我们都已经学校关掉了一年多了，可是疫情仍然就在这肆虐，说明只要把学校关掉并不能使疫情减少，那么我们还不如就回到学校里，不然的话这么多学生都失去了得到更加好的教育的这种机会。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对疫情没有任何顾虑。现在的虽然说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打了疫苗了，但是这个疫苗最多也只能对原本的新冠病毒有用，但是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证据证明这个疫苗到底对现在新的这些种类的病毒有什么影响，能不能得，或者是得的概率有没有什么更加少或者这样。但是我的家长呢没有向我提起他们对疫情的顾虑，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是怎么看的，就是直接把我们送到学校就这样了。但是我自个人我以一个比较自私的这个想法来说的话，我觉得疫情虽然对很多老人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对我来说我比较年轻，所以如果得了这个病毒的话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太不好的像后遗症啊这种。但是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肯定很难受，肯定比普通的流感要难受多了，我打了一个疫苗就很难受，那么得到真的病岂不是应该会更加不好。但是我觉得像我这种人主要的责任应该就是不得病毒，这样就不会把它传给其他的有危险的人群，像老人或者病人的。所以我自己确实不是特别怕，但是我怕传给别人。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这个冠状病毒呢总是会在这个世界的，它不会一个晚上这样子就毁灭就没有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学校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我们不能就是以后的后代那些小孩我不能都是就是13年都是在一个屏幕上课，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把这个我们美国的这个education system 就把那个质量是降低非常多。我也觉得就是有如果有足够的这些医疗的这些帮助，比如说给免费的疫苗啊，或者给免费口罩，可以教一些小孩怎样保好自己，怎样怎么正确的洗手，或者怎样清洁什么，我觉得如果有这些帮助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就是更加容易的回去学校，但是我还是觉得回去学校是必要的。
那就是说许多家长就是刚才聊的都很担心在学校的安全问题，那你们在学校有没有看到说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防止病毒传播呢？ 那首先那我就简单来说一下吧，然后就那首先有一点就是吃饭的问题吧，就是因为今年疫情，然后他需要保持距离，然后他就把之前那个长的桌子都给撤掉了，然后桌子也都没有了，就只能搬的椅子，就是才一开始就放到腿上吃，然后还有就是出去吃嘛，有很多都选择了出去吃，我觉得这个算一点吧。
嗯，我也想加一句，我们学校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没有桌子，因为我们学校想就是学生吃东西时候就隔远一点，好像就是60还是30我忘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学生都有这个 idea， 就是他们全部都想出去，因为我学校离一些快餐啊或者一些小餐馆非常近，连走路都可以走，所以很多人都想出去吃午餐。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这个 idea 的时候也是会有糟糕，因为我今天呢我就是想出去跟朋友去拿一些快餐，但是没想到就是堵车，就是非常堵，可能起码100辆车都想出去，也都想去吃一些快餐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问题。
还有嘉宾想要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开始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情境美语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John walked into the animal shelter.
Welcome. What is your purpose of visiting our animal shelter, and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HiI'm thinking about adopting a cat. What should I do?
First, you should fill out this form. It asks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occupation. It will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enough time to spend with your pets and lower the risk of having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f you are busy, you cannot adopt a pet.
Got it. Can I go in and pick the cat I want to adopt?
Oh, I forgot to tell you.When you finally pick the cat you want to adopt, just put his or her nam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form and bring it to the front desk. We will verify the information and bring the cat out for you.
After John picked the cat.
Here is my form. It has all the information needed for adoption. You can go ahead and check it.
Thanks. I will do the background check for you. Here are things that you need to know before you adopt a cat. While I'm doing a background check, you can look over those. We verify that you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 adopting a cat. Our staff will bring the cat out soon.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precautions I gave you, especially the vaccination for the cat?
The information was clear. I think I'm fine right now.
Oka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fterwards, just call the shelter and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answer it.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take care.
接下来让我和 Kevin 来翻译一下。约翰走进了动物收容所。欢迎你来我们动物收容所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我今天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你好，我现在考虑领养一只猫，我该怎么办？
首先，你应该填写这张表格，他会询问你和你家人的职业，尽量确保您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动物，降低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如果你很忙，你不能领养宠物。
知道了，我可以进去挑我想领养的猫吗？
哦，我忘了告诉你，当你最后选择的要领养的猫时，只需要在表格的左下角写上它的名字，然后把它带到，然后把表格带到前台，我们将核实信息，并把猫带出来。在这样选好猫之后，
这是我的表格，它包含领养所需的所有信息，您可以继续查看。
谢谢，我会为你做背景调查。在收养猫之前，你需要了解以下事项。当我进行背景调查时，您可以查看这些内容。我们已确认你符合领养猫的要求，我们工作人员很快就会把猫带出来。你有什么关于我给你的预防事项的问题吗？尤其是疫苗。
信息非常清楚，我觉得我现在很好。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给收容所，我们会尽力解答的。
谢谢你。
谢谢你，保重。
John walked into the animal shelter. 约翰走进了动物收容所 animal shelter, 动物庇护所 shelter 就是庇护的意思，通常英语中表示庇护所或者提供保护的地方。 animal rescue 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因为同样是保护了动物的意思，只不过 animal rescue 是动词， animal shelter 是名词。通常动物庇护所里面会有一些猫狗还有兔子等小型宠物，这里面有些是好心人捡到的流浪猫狗，也有家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养了送到那里去的，甚至还有刚出生的宠物。请跟我读 animal shelter
animal shelter
shelter
shelter,
shelter.
animal rescue
animal rescue
Jesse 先跟他说好，然后问他来动物收容所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他今天有什么可以帮助扎恩的。扎恩说，你好，我正在考虑领养一只猫，我该怎么办？ Hi, I'm thinking about adopting a cat. What should I do? Adopt 和adapt 别看只差了一个字母，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 Adapt 是习惯或者适应的意思，Adopt 是收养、领养的意思。Adapt 也不是 adopt 的过去式。Adopt 本身是动词，比如 I want to adopt a cat。而当做名词的时候，就要变成 adoption， 比如 I completed my adoption process， 也是收养的意思。只不过一个是动词形式，一个是名词形式。请跟我读 ad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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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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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ption。
Adoption.
Adopt something.
Adopt something.
Jesse 说，首先你应该填写这张表格，他会询问你和你家人的职业，这将确保您有足够的时间陪伴的宠物。First, you should fill out this form. It asks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occupation.It will make sure you have enough time to spend with your pet. Occupation 是占用的，职业的意思，和 job vocation 相同的， 其实不难理解 occupation 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占用，所以可以理解为占用这个职位。 occupation 和 vocation 相比于 job 会用在更正式的场合， job 和更会更加日常一点，这三个词没有固定的意思，因此可以根据场合改变的用词。你跟我读 job。
job。
occupation。
occupation。
vocation。
vocation。
Jesse 说，确保John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宠物是，因为这样做会降低，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如果John很忙，他就不能领养宠物。Lower the risk of having psychological problem. If you are busy, you can't adopt a pet.Risk of having psychological problem 有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 Risk 风险，如果想表达有什么什么的风险，就用 risk of having something 这个段语。 Risk 在这里的意思也可以替换成 chance 机会。虽然chance 和 risk 单独的意思一点也不相似，但在这个语境里是可以替换的。 psychological problem 心理问题， psychological 是心理的，所以 psychology 就是心理学。身体上的问题通常用 physical 表示，比如去体检都会说 physical exam。 请跟我读 risk。
risk。
chance。
chance。
psychological。
psychologic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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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physical。
这样说，知道了，还问 Jesse， 他可以进去挑他想领养的猫了吗？ Jesse 告诉他，当他选择了最终他要领养的猫时，只需在表格的左下角写上他的名字，然后把表格带到前台，他们将核实信息并为他带出猫。When you finally pick the cat you wanted a dog, just put his or her name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form and bring it to the front desk. We will verify the information and bring the cat out for you. Bottom left 左下角，每一种表达一个东西在一个平面上的位置，就比较直接。Bottom 就是下面， upper 就是上面。Corner 是角的意思，也可以用 section 区域来表示。请给我读 bottom left。
Bottom left。
Upper.
Corner. Left.
John 选好了他想要领养的猫，并把表格交给了 Jesse， 说他包含领养所需的所有信息。Jesse 可以查看。Jesse 回答他会为你做背景调查。在收养猫之前， John 需要了解以下事项。当 Jesse 进行背景调查时， John 可以查看这些内容。 I will do the background check for you. Here are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before you adopt the cat. While I'm doing the background check, you can look over those. Background check 背景调查，做这个的目的就是确认你以前有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犯罪记录。如果有的话，有极大可能你不能收养这些动物。 在美国，有些州在购买枪支等危险物品的时候也需要检查 information check 信息调查和 background check， 不同的是它没有背景调查那么严格，也不会要求你有犯罪记录等信息去查的。请跟我读 background check，
background
check，
information check，
information
check。
过了一会儿， Jesse 查看完了，说我们已确认您符合领养猫的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快就会把猫带出来。您有什么关于我给你的预防事项的问题吗？尤其是疫苗。 We verified that you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 adopting a cat. Our staff will bring out the cat soon.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precautions I gave you? Precaution 预防， pre 这个前缀是提前或者前的意思，比如前缀英文 prefix 前面也有 pre。预防的另外一个动词形式 prevent， precaution 和 prevention 都是预防的意思，只不过 prevention 会更常用一点。 caution precaution 这个词的后半部分，警告注意的意思，和 warn 是同样的意思。请跟我读 precaution
precaution
prevention
prevention
caution
caution
warn
warn。 John 说信息非常清楚，我觉得我现在很好。 Jesse 接着说，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给收容所，我们会尽力解答的。 OK，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fterward, just call the shelter.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answer i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fterward 是以后有什么问题的意思。 Afterward以后，后来的意思，和 later subsequently 一样的意思，和 forward 之前是反义词。 after 这个词在原句里可以替换或者改成意思相近的词语，也可以表达一样的意思，比如把 afterward 替换成 later 就是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later，还有把 afterward 放在句子前面变成 afterwar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都是表达以后有什么问题的意思。请跟我读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fterwar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fterward，
forward
forward
forward，
later
later，
subsequently
subsequently。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今天啊，我们的情景美语就到这里。欢迎各位听众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和情景美语节目。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